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我们来继续看这个神永远的这个约。我们已经讲的这个神永远的约的第一讲，现在我们进入这个第二讲，神永远的约。让我们稍微复习我们上一次所听的道。我们讲到说这个约呢有两类型，一种是工作之业，另外一个是恩典之业。工作之业呢是在这个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在这个伊甸园跟亚当所立的这个盟约，如果他们听从神的话，不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将能够永远与神同在，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福气。但是我们的始祖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以致他们要灭亡，他们的身体会衰老，他们也跟神的关系脱离了。但是神是一位出于怜悯的神，神就为他们立了这个恩典之约。当他们犯罪之后呢，神呢就为他们预备了这个救恩，神借着这个女人的后裔来把这个魔鬼的作为呢给除灭掉。因为起初人犯罪，因为是受了魔鬼的引诱，那接着下来这些恩典之业包括了挪亚之业、亚伯拉罕之业、西乃山之业、大卫之业，甚至也包括了我们所谓的新约。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约的时候，恩典之约呢一共有六个，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有六个。所以我们就继续来看，等一下我们会看新约跟其他的约的这个关系。我们再稍微的复习这个约的意义。我们讲说圣经的约呢，乃是指神与人之间的这个盟约。那神应许赐给人福，人类福气，就当人类愿意遵循神所定下的这个条件。是的，神的心意呢是要人蒙福，是要人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福气。但是呢不是按照人的方法来过活，乃是按着神的命令来过活。如果他们愿意按着神的命令来过活的话，他们会享受神赐下各种各样的美福。那另外一点关于这个圣经的这个约呢，是呢它是由神所设定的，而且以生命来保证的这个盟约。换句话说，这个约呢是涉及到神跟人，但是呢这个约是特别由神单方面主动，他自己主动的说来跟人立约。因为当人呢犯罪之后，人是堕落，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但是神愿意为他们预备一个救恩，所以神自己设定，那么人呢只是出于了领受的机会，领受神的救恩，领受神的恩典。而且呢这边讲到，当任何一方违约的时候呢，他必须赔上自己的生命，神自己主动来立这个约，神把自己耶稣，神也以自己起誓，他必须定履行这个约的这个要求，这是神的爱。所以约呢是很严肃的。那当然有时候呢他也要求人一些特别的一些条件，那人也必须要照做，说不然的话人也遭受到很严厉的这个惩罚，这个后果。那么有些约呢是没有条件的，好像挪亚之约与大卫之约。当神说神不再用洪水灭这个 世界的时候，人是不需要付上什么代价，即使人继续犯罪，神还是继续的守着他的这个诺言，就是他不会因着人的反叛、人的犯罪而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啊。大卫之业也是一样，神应许给大卫说，将来他的子孙永永远远的住在坐在他的这个宝座上。虽然当这个大卫死了之后，继续他的位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王，有一些是好王，但也有一些是很坏的一些王，但神不因着这些坏的王而把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呢给夺去，还是答应，还是让最后呢让他的这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坐在他的宝座上直到永远。那有些约呢是有条件的，好像这个西乃山之约就是摩西之约，那这一边呢是特别讲到这些以色列人呢必须要遵循神的诫命呢才能够蒙神的祝福，还有而且才能够继续住在应许之地。那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语，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话语，神就把祝福挪去，神就让咒诅临到他们当中，让他们的这个地受到饥荒，受到这些蝗虫的这个灾害，那么敌人也来侵占，那么再更加严重的话，他就把他们从这个应许之地呢挪移，把他们掳到别的地方啊。这个是西乃山之约是有条件的。另外一点，盟约主要是神与人之间的这个约，但也涉及其他的生物，例如挪亚之约。你看当神与挪亚立约的时候，神怎么讲呢？神在创世纪第九章那边，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洪必出现，必现在彩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以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换句话说，神不单单顾念到人，神也顾念到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这些活物、这些动物、这些鱼、这些等等的东西啊。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约的时候呢，重点当然是针对人，但是呢，也影响到周遭的人。即使在新约的时候，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也是这样说，万物呢都不在活在这个虚空当中，他们等候释放。是的，当主来的时候，这些万物呢都要再一次的复兴。本来狮子会吃人的，但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呢，狮子呢且吃草，它也不会伤害人。蛇也跟能够跟小孩与小孩子在一起，那这是神奇妙的这个作为。那么有时候我们对新旧约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什么错误的观念呢？第一呢，当圣经讲到旧约的时候呢，它的重点还是指西乃山之约或者是摩西之约。你看在这个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月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快归无有了。那这边讲到新月是讲到现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月，就以前月为旧，这前月就知道说这个月呢是特别知道了西乃山的月。那西乃山的月呢不是整个都慢慢的这个变旧，慢慢的衰退了，它的十诫我们还是继续遵守，还是继续存留，只是它的这个礼仪的这个律这个条例，还有这个民事的这些立法呢是已经废弃的。那么我们继续的还是要遵守这个十诫，因为它是跟我们有关的。 所以呢，但是当旧约，但是旧约圣经呢，不单单是西乃山之约，对不对？当整本这个旧约的时候，不单单是西乃山之约，它也包括了这个犯罪之后的伊甸园之约、挪亚之约、亚伯兰之约，还有这个大卫之约。好，所以我们稍微的注意这一点。那么另外一个错误呢，以为旧约已经完全过时了，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只有新约才跟我们现代的人有关系，这是很错误的观念。旧约里面的约呢，仍然跟我们有关系。比如说神讲到说，神要这个人必因亚伯兰，或者万国呢必因亚伯兰而蒙福而得福。是的，我们作为这个外邦人，我们也是万国之人的一部分，我们都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我们蒙福。好，这个还是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旧约是只有跟旧约的人有关系啊，新约才跟我们新约，不是的，我们跟旧约呢依然有很直接的这个关系，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新约跟旧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他们之间的这个不同啊，他们之间的不同。那新约与旧约呢，或者这个是恩典之约的本质呢是一样的，只不过在执行方式上呢有所不同啊。在这个启示方面呢，这旧约呢是这个启示的这个基础，而新约呢是继续在这个基础上扩充。你看你开始的时候有这个伊甸园之约，这犯罪之后，那么有挪亚之约，那么亚伯拉罕之约、西乃山之约、大卫之约，还有新约，这些呢都重贴在上面的，就说建在下面的那个约，以致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呢，对神的这个约呢能够更加了解啊，更加的了解。我举个例子，其实在这个西乃山之约，表面上好像人是靠着律法得救的，其实不对。即使是在摩西之约或者西乃山之约，人还是凭着信心来得救的。这个律法的到来呢，不是要让人靠律法得救，乃是要引人到基督那边。因为当人在守律法的时候，他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守这些十诫，他们就想到说他们必须要来投靠那位主耶稣基督，那个凭信心而得到的这个救恩。因为他们不能够凭行为来得救，只能够凭着信心来得救。所以旧约这西乃山之约，它外面有很多的这些礼仪，很多的这一些规条，但是呢它的里头的这个本质呢，在救恩的本质呢，还是靠着信心而得救的。那来到新约，当然比较少这些礼仪的东西，它还是重点在因信称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做一个父亲的，他总是爱他的孩子的，但是呢父亲呢在孩子年幼的时候，他常常的抱他，常常的吻他，表示他的爱。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成年之后的时候，父亲表达的方式就不同了，不再是那么有多这个几乎的这个接触，但是呢他的心里呢还是爱他。那这就显示说旧约 跟新约的不同，虽然这个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呢它里头的这个精神，里头的本质还是一样的。父亲还是继续的爱他的孩子，无论他在年幼时候或者他们长大成人还是一样的。所以新旧约在本质上是一样，只是在执行上执行的方式上呢有所不同。那另外一点关于这个启示，那这个启示呢是渐进性的，启示越来越清楚。开始的时候神讲到说这女人的后裔，这女人的后裔不是很清楚，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必须从这个哪里，从以色列民那里出来，后来我们知道是从这个大卫那里的家族那里出来，最后呢我们知道他是从这个约瑟还有这个玛利亚那里出来的。好，这是显出这个启示越来越清楚。旧约呢是预表或者是引子，但新约呢是实体。是的，旧约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这些仪式这礼仪，比如说献这个羔羊有割礼等等，那这些都是预表。这个所献的这个羔羊呢是预表基督将来要为我们死，逾越节呢也是要预表主耶稣为我们流血，那真正的那个赎我们的罪了不是这些羔羊，乃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他才能够真正的拯救我们，洗掉我们的罪。那关于预言，旧约呢是预言基督，但新约呢显露基督。是的，在旧约里面呢常常都指着说要有一位要来，有弥赛亚要来，有位先知要来，这个在旧约里面常常提到的。所以以色列人呢常常在等候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到来，终于在新约的时候神呢就差派他的儿子降世为人，来成为世人的这个救主，成为基督。在一个仪式方面呢，我们知道旧约仪式比较多，但新约的仪式呢比较少。在旧约里面有许许多的仪式，好像逾越节，好像这个无酵节，好像有这个割礼，好像有这个献祭燔祭等等，好多好多的这些礼仪。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只有这个洗礼，我们就圣餐，还有这个主日，这个是他们之间的不同。这不表示他们礼这个本质有所不同，还是一种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新约与旧约相同之处。这个两个约呢都是出于恩典的。你看人类在伊甸园中堕落后，神就设立了这个约，这是最原始的福音。虽然人不配的这福音，但神之眼赐给人的。是的，人是不配的，若神不赐下，人就永远的灭亡，但是神愿意赐下。所以这就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这边讲到女人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伤你的头，你这个知道是魔鬼，要伤魔鬼的头，就是致命伤，把它完完全全的除去，这是出于恩典。你看神呢接受下来呢，就为亚当和他妻子呢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这表示说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们身体的这个露出这个羞耻的地方，神就告诉我们罪必须要透过这个杀 这个杀一个祭牲来使他们遮盖他们的这个羞耻之地，换句话罪必须要以死来补偿的。当然这就暗示说，或者意识说，有一天基督要为他们的罪而死。那所以以弗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二章八的主题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的，你跟我得救不是我们因着我们的这个什么行为，乃是我们相信，而这个信呢也是神所赐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都是出于神的自己主动所赐下的这个福气。所以我们要一生一世感谢神，若不是神救我们，若不是神把主耶稣赐给我们，我们都是本该死的大罪人，都是应该进入那流亡火湖的人。记得我们是蒙恩的。第二点，这个旧约这新旧约是不能够取消的，不能够取消的。神既然是信实和真实的，他将会完成他所应许的，即使人类会违反所规定的盟约，但是这个盟约却不能取消。神把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呢就会按照他的应许让亚伯拉罕得到许多的后裔，他也要成为万人的这个主，万国的这个主父。神会这样做的。那神应许给大卫他的这个王位能够得到坚固，那即使他的后裔有一些他们会得罪神，但是呢神呢会继续的守着他的诺言，会让这一些让他的这个子孙呢继续呢坐在他的王位上，最后呢基督坐在上面。这个我们要记得，神是会反悔的。你看来到以色列人方面，在这里在何西亚书一章九到十节说，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边的意思是什么？这边是讲到说神啊，当时呢跟他们有条件的，在这里有条件的立约，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语，听他的这个话语的话，神呢就会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继续在那应许之地留下来。如果他们不听的话，神呢就把他们挪去。那当然他们后来他们不听，神就把他们挪去。但是呢神之前呢也答应说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呢不会因着他们的这个悖逆，他们违背神的命令而废弃。神虽然把他们挪开挪去，把他们掳去，最后呢神还会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这就是这一边的意思，神是不会取消他向人所立的约。你看在这个撒摩记下二十三章五节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 不为我成就吗？啊，这个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是大卫所从神所领受的这个约，他知道说这个约呢会继续的存在，继续的坚稳下去，不会因着一些事情而神呢后悔毁业，不会的。所以他很有把握，知道说他这个国位呢继续会坚定。果然基督呢来了之后，就永远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的坐着。那在希伯来书呢特别讲到一种情形呢，讲到说约呢是不能够被毁掉的。那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说，照样神愿意为呢承受应许的人各位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却不能说谎，而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当神应许人的时候，他可以单单在应许说我要吃你某一样东西，神这样子讲的不算了。但是神呢不是这样，他除了应许，他还加上另外一个他自己启示，他按着自己指着自己启示，因为没有比他更大，所以他应许又加上启示，这两样东西就好像两股合成的这个绳子，是很坚固的，是不能毁灭的。所以神答应，神答应给我们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我们，他能够给我们永生，将来他要带我们进入那个永恒的这个境地里面，他要赐下给我们这个新耶路撒冷，让我们进入新天新地，这样的应许呢是永不会毁灭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这个应许，也有这样一个稳固的这个约。你看申命记七章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特别讲到神啊，神他像我们这些爱他的人，这些守他诫命的守约施慈爱，他是守着他的约继续的向我们施他的慈爱。是的，他在约中所表现的是他的信实，也是他的爱，他因着爱我们他才愿意与我们立约，他因着爱我们他愿意自我约束说一定要完成这样的一个应许，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感谢神，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实的一位神。好，关于这个新约旧约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呢，是他们是无条件，人类得救并不是依靠善行和个人的功德，人得救是基于基督一生的工作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你看在创世纪六章八节讲到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挪亚不是因着他的行为有什么好，乃是因为他在神面前蒙恩。当他蒙恩之后，神的这个恩就在他心中工作，他自然而然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这个生活，能够成为有义人的这个表现啊，这个是神无条件的这个救恩。你看神更在这个申命记七章七到八节这样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最少的，是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啊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你看这个讲到说神啊，神是因为爱他们，不 不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特别，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很多，不是因为他们很聪明，不是因为他们很圣洁，不是的，是因为神他自己的恩典，他出于爱也出于他的信实，所以他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的救恩是这样的，你看在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忧，像是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的，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知识，我有什么特别的样貌，我有什么特别的信心，不是的，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拣选，因着他的爱，他爱我们。哦，神啊，我们实在是蒙了神的这样的一个赐福。众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我们蒙恩都是神的爱，都是出于他的恩典，我们要感谢神。那这个新旧约的救恩信息呢，是一致性的。你看福音呢是一样的，救恩呢是出于耶和华的。你看诗篇说，救恩出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是的，在约拿书，约拿在这个大鱼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呢，他蒙神拯救说，他也这样的祷告说，救恩是出乎耶和华。是的，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相信，当然相信是神给我们得救的这个途径，但是这个信呢，也是神所赐的。那如果不是神自己拯救的话，即使我们相信了，也没有用，是因为神自己的拯救，透过信，我们才能够得救。像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之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从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你看救恩归给什么？归给我们的神，归给羔羊，不是归给我们的信心。是的，信心只不过是一种媒介罢了，一个途径，但是实际的那个有效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方法呢，真正的这个有效的方法呢，是透过我们神，我们基督耶稣的救赎。救恩的方法是一样，是靠着信心，借着靠着恩典，借着信心。你看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是的，他信，但是我说当然这个信呢，也是来自神那里的。以弗所说再一次的重申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得救，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何等的人，我们不可以自夸，我们不可以看清那些还没有相信的，那些还在罪恶当中，我们不可以讥笑他们，为什么他们这样败坏，我们乃是要存一个怜悯的心，我们乃是要尽我们的力量呢，去帮助，去怜悯他们。中保是一样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时候，这边讲到了彼此为仇啊，他们的后裔呢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你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啊，你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这边你人的后裔，刚才我已经讲了，是特别指着耶稣基督，这是借着这个奠基的这个启示，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呢是特别指着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呢是这个中保来的。 你看提摩太前书更告诉我们二章五节，一位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是的，耶稣基督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他把人引到神来。比如说我们要去见总统的话，我们不可以就这样子随随便便的敲门来进去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来，他的这个书记来带领我们，引我们进去见这个总统。这一个人呢，就是所谓的中保。当然我们要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够到他面前，我们必须要透过主耶稣基督，他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称义，我们才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进到神那里。希伯来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第九章十五节，为此他也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是的，他做了新约中保，让我们新约和旧约的人呢，都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进到神那边，得到他的产业。所以旧约跟新约的这个中保呢，都是耶稣基督，不是靠着律法。圣礼是一样的，你看在旧约里有逾越节和割礼，在新约里有圣餐和水礼。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其余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呢，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在这边呢，告诉我们旧约的这个割礼呢，就跟新约的这个洗礼一样。当我们洗礼是一种，当然洗礼是外表的一种仪式，是代表我们内心实在的这个改变。那割礼也是一样，割礼是外表的一种礼仪，它是代表除去内心的这个污秽。那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相信主，我们就有一个重生生命，我们跟主一同埋葬，也跟主一同复活，我们有新生命。我们就透过洗礼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实质。感谢主。应许是一样的，我要做你的神。你看在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怎么讲的？在十七章七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是的，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这个百姓。你知道神开始的时候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神要人与他永远的同在，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福气。很可惜人不选择听从神，反而违背了神，以致失去了那一种的福气。但是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愿呢，没有因此而失去了，神还是继续要有这样的一个心，要与人同在，还要人成为他这大家庭的一部分，成为他的后裔。所以你看在生命记二十九章十三节说，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立的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你看他接着下来，他一直跟不同的人说他们要做神的子民， 而神要做他们的神。这是蒙福的这一个最基要的这个因素，没有神谈不上福气，因为福本身它的旁边左边就是有一个神字旁。你跟我要蒙福吗？一定要来到神面前，有神跟我们同在。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有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一样的，你看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启示录也是这样，从开始创世纪，还有经过这个整个旧约啊，进入新约的这个启示录也是这样。你看启示录21章，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样一个信息是贯穿了整个圣经，这是神的本意。神不要人离开他，神说你回来，你回到我的身边，你就能够蒙福，你就能够得到他所要赐给你的这个福气。你今天你有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讲到神永远的约的时候，这个约的重点就是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你已经做了他的子民了，如果还没有的话，你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要这个约的这个中心点，是要享受这个约的福气的这个途径。你没有透过主耶稣基督，你就不能够享受这个约的福气。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好好的来认识他，来学习他的话语。有神我们才能够有福气。你来到神这里了，你回到神这里吧。而要得到神这个福气，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就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支起从这个约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福气。只要凡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他们必能够享受到这个约的这个福气，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要永永远远的跟他在一起，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那极大无比的福气。你得到了没有？如果你还没有的话，你要快来相信他。这就是神永远的约，神永远的约就是要你得到他的福气，你跟他在一起，你享受他所赐你的福，赐给你的福气，叫你遵照他的话语。在新约里，甚至在旧约里面，我们都要因着信心来领受这一个福气，领受从这个约来的这个福气，就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愿我们大家都能够这样的蒙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支起这个约的这个唯一途径。也谢谢神怎么样从起初就以我们人类立约， 要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这些福气。神啊，你透过这个月来告诉我们，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这个福气。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相信你的，让我们都来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从月来的这个福气。那些已经相信的，让我们继续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继续的来跟随他，继续的来侍奉他，直到那应许我们的那一位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他必要成全他所应许的。我们为着这一点来感谢，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